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可以一起来研读他的话语。我们这班是旧约的读经班，现在的进度是看先知书以赛亚书。那今天我们所要复习的范围是以赛亚书的第40章到48章。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早上我们可以到神的圣殿当中来研读神的话语。天父，我们在你面前都是智慧有限，我们很多时候心里不明白，所以我们现在恳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来做我们的导师，引导每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调整我们，使我们可以跟神想的是一样的，我们的耳朵可以明白，听了可以明白，我们读了之后心中也明白。愿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再强调一下，我们这班是读经班，所以上课的时候是跟大家来复习所读过的圣经的内容。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以赛亚书的第40章到48章。以赛亚书总共是有66章，它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前面1到39章是第一个部分，后面40章到66章是第二个部分。那我们已经看完了第一个部分，我现在想要借着几节的经句来跟大家做一个复习，这样我们念完了之后啊，读过啊40几章都读过了，希望我们心中呢能够有一些记忆。我给大家选了10处的经文，我们来复习一下啊。第一处是在第六章一到三节，这里讲的是圣殿的敬拜。那这10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一边读一边复习啊。圣殿敬拜，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三节，一起来。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好，我们再来读第二处的经文，是讲的差遣跟奉差遣，也是第六章第八节，一起来。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第三处的复习经文是第七章十四节啊，以马内利，我们一起来读。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第四处复习的经文是有意婴孩，那是第九章的六到七节。好，一起来读。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已增加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第十一章讲到一个将来的景象，讲到在耶和华的圣山之上，第十一章六到九节。在耶和华的圣山之上有和平的景象，第六节，一起来。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并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殿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
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亚南一样。
当人认识神的时候，在整个的宇宙就有和平充满它。有一个字啊，这是第八章，吃奶的孩子并玩耍在毁蛇的洞口啊，那个字念毁，就是毒蛇的意思哈。我们再看第六处的经文，锡安的石头，28章16节。我们读这些经文呢，就是来复习一下。28章16节讲到锡安会有一块石头，来一起读。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好，那弟兄姐妹知道这节的经文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七处的复习经文讲的是敬畏神啊，要从心中有敬畏。29章13节，一起来读。
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
所以敬畏神要发自于内心，而不只是嘴唇之上。第八处的复习经文讲到我们要归回安息，这是在第30章第15节。30章15节，一起来读。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尽自不可。
好，神指导我们，告诉我们得救的道路，得力的道路在于归回，在于信靠神。但是人常常背逆神，神给了我们选择指引的道路，但是我们常常不肯。那我们读了神的话语之后，但愿我们能够归回，能够在神的安息之中得享神给我们的平静和安稳。第九处复习的经文讲的是说，你的教师会重新出现，这是在第30章的20跟21节，一起来读。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这是说人远离神之后吃了很多的艰难跟困苦，但是时候要到，人会悔改归向神。那个教师是谁呢？这里讲的教师就是神的话语，是借着神的先知传讲出来的。以前不是说并没有神的话语，而是说神的话传出来之后人听不进去，但是当人经过艰难跟困苦之后，这个声音却不再隐藏，你会听得见，说有声音告诉你，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那第十处复习的经文也是讲敬畏耶和华，第33章的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33章的第6节啊，一起来。
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
好，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就借着以上的十处的经文，跟弟兄姐妹复习了一下以赛亚书的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的是神的审判，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审判与安慰这两个合起来是整本以赛亚书的主题。安慰之书是以赛亚书的第二部分，那是40章到66章。好 ，slide 不见了，这里常常
好。
我要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关于神的审判跟安慰。 这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两个观念。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有审判。我们的神也是恩典的神，所以他会有安慰。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万不以有罪而无罪。但是弟兄姐妹，你要注意，我们圣经当中一再的介绍一个观念，说耶和华他是全地的主。因为他是全地的主，所以全世界的事情他都管得着。他不是只管得着以色列人而已，是这个世界天涯海角普天之下上帝都管得着。那神怎么管呢？当神审判的时候，耶和华的审判首先会临到自己的百姓，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这新约告诉我们的。我们看到历史也的确是如此，而且神 他也会审判万邦，因为万邦都在神的主权之下。当神复兴的时候，神是采用什么方法呢？神是采用愚民的方法，就审判之后所剩下的那些人，神重新向他们施恩。所以这个观念哈，这个主题在以赛亚书里面是特别的明显。当神复兴的时候，第一，耶和华将会复兴愚民，恩典重新临到他们，并且在沙漠当中给他们开了道路，使他们能够重新归回耶路撒冷。第二哈，神的恩典不只是说临到以色列人剩下的人当中，而是神要借着这些以色列人有信心的人，相信神的人，能够把神的恩典跟福分临到万邦。所以当初神他赐福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不只是要亚伯拉罕一个人得福，而万民万邦因你而得福。所以复兴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先复兴愚民，然后借着愚民来复兴万邦。安慰之书就是40章到66章，它总共有27节，这27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那中间就有两节哈，这两节都是说耶和的经文本身讲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那就是48章22节跟57章21节。那刚好就把这27章的每9章分成一段，总共就分成三个段落。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一段，就是40章到48章。这第一段的主题是神复兴愚民。下个礼拜天我们要看第二段，就是49到57章。那一段的主题讲的是神的仆人，也就是弥赛亚他的事工。第三段58到66章所讲的是神永远的救赎和审判。那我们上个礼拜天结束之前，我们看了以赛亚书第40章。那这一章的圣经值得弟兄姐妹自己在家里的时候多读几遍，读的时候对于我们的灵命，对于我们的思想，还有对于我们就是有一个乐观的心情，非常的有帮助。我请大家翻到你的圣经第40章，就这一章的圣经呢，它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段落啊。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这一段落讲的是神的安慰啊。40章第一节一开始说，你们的神说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等等，然后中间就讲到在旷野里面有人声喊着说要预备耶和华的道路等等。到了这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啊，就是我从第九节啊，我来给弟兄姐妹读一下。第九节说，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啊、你们的神。这看哪、啊、你们的神这句话在圣经当中是出名的一句话，它虽然很短哈、啊，Behold your God。 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在比拉多面前说，看啊这个人哈、啊。在新约旧约里面说，看啊你们的神，因为看神心中得到了安慰。第十节哈、啊，第十节，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哈、啊，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这是第一个段落的结束。 讲的是安慰的信息。那第二个段落是从第十二节到三十一节，这一段的圣经呢，许多人觉得说是旧约圣经当中那个意境最崇高的一段的经文，因为它的主题是什么呢？讲的是神的伟大。它中间用了许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修辞学上叫做rhetoric question， 就是说不需要回答的问题，但是偏偏要问，为什么呢？要增强效果，让我们被问了几次之后更加了解说我们的神是这么伟大的一个神。那我举一些例子来读一读哈。一开始他就说你来怎么样测量神呢？所以第十二节开始，你看他都是用非常优美的这个诗的这种文词来讲出来，即使是翻成中文之后你还是可以感受到它的优美啊。第十二节，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模式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一连串的问题，从第十八章十八节开始又是一连串的问题，说你们到底是可以用人间的什么东西来跟神相比呢？第十八节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用偶像吗？偶像不过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银为他铸造银链，穷乏掀不起这样公务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力气不能摇动的偶像。接着又是一连串的问题，说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然后下面就讲的说，难道不知道我们的神他是如此的伟大吗？他创造诸天，他用手铺张穹苍，那些天上的那些星星都他是一个一个的称他们的名。再讲到神是一位创造的主。那第二十七节开始讲的是比较个人性的，就是说雅各表示说神所拣选的百姓，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神为什么不知道我的冤屈呢？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等等。然后第三十一节结束的时候，就是用这一句许多弟兄姐妹所熟悉的这个经文三十一节哈，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啊！盼望你们可以把这一节的经文把它背下来。那这第四十章呢，就是后面哈，就是在以赛亚书第二部分这个安慰之书的这一部分的一个开场白，就是它的序言。所以我们上一次读完了四十章是那个序言，从四十一章开始呢，就进入这第二部分的它的本文。那我们从第四十一章就开始看起。我准备了一些 slide， 我想先借着这个 slide，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些大纲，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经文。好，第四十一章这一章呢，它从神是历史的主宰这个主题做一个开场牌。它讲到说列国的兴衰是出自于神。那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了有一个人，那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指名道姓说这个人是谁。那在第四十一章的第二节就这样子说了，说谁从东方特别讲是在东方兴起一个人，凭公义招他到脚前来呢？原来是耶和华。接着他说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秸 教育他的功。这是一位大有能力权柄的君王，他征服列邦，他追赶他们，走他们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那这里讲的这个从东方所招来的这个人就是古列王。那我们往后稍微翻一下，请你们看第44章。44章有非常精确的预言，因为先知以赛亚他写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大概是主前700年出头，过了100多年之后，将近200年，这古列王才出现。那我们看一看第44章第28节。44章28节论古列说，这就是波斯的第一个王古列王，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我们读过历史书，知道古列王的时候的确下令叫这些被掳的百姓归回。第45章的第1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意思就是说卸除他们的武装，也可以翻成说除去他们的盔甲，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等等等等。这是将神把这个征服列邦的这个权柄交给了这个古列王。我们再回到第41章，41章一开始讲到列国的兴衰出自于神，然后用古列王做了一个例子。第二点，他讲到说以色列的拣选也是出自于神。那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也是出乎神的主权。从新约的角度来看，信主的人，我们这些信主的基督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蒙神所拣选的人。那以赛亚书41章的经文里面这样子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大家要注意，在以赛亚书的这个后半部第二部分呢，讲到两个神的仆人，一个神的仆人就是讲到弥赛亚，是个人，是一个个人，也就是预言耶稣基督。但他同时讲到说第二个仆人，这个仆人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而这个第二个仆人，他本来应该是蒙神所使用做神公义的器皿的，但是因为他应着景象背逆神，他却常常蒙神做一些蒙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好，我们来看以色列的拣选是出自于神，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我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好，第三，这一章讲到说假神不能够事先知道事情的结局。那在以赛亚书这个第二部分的，我们不是分成每9章一小节一小段落吗？在这个第一个小段落里面，常常拿真神跟假神来做一个强烈的比较，然后特别强调说真神只有一位，然后他就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比较说真神可以做什么，假神做不到什么。那中间有一个就是真神他知道事情的结局，他也知道创世的开始，但是假神呢，他却不能够知道事情的结局。所以这一章呢，你看这个诗人这个诗人讲话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巧妙，非常的让人容易记得。他就用挑战的口气向假神说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谁，是神啊。所以你们这些假神，你向我们说明后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吧，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 看啊，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哈。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经文哈。现在请弟兄姐妹翻开以赛亚书的第41章，有几个字眼呢，我想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你们读的时候发现它常常出现一个字眼，有时候翻成虚无，有时候翻成虚空，有时候或者干脆就说啊都是风，都是什么的哈。那请你们看第24节哈，看呐、啊，你们属乎虚无哈，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啊，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哈。等一下我们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选择你们的，选择你们的就是那些拜偶像的人，在神的眼中来说，这个拜偶像的人是可憎恶的啊。那我们看第29节哈，看呐、啊，他们和他们的工作哈，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处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啊。他就一再的用这虚这个字来描写这人的手所造的这个偶像，也用金子打出来的，用木头刻出来的，不管是哪一种偶像，这圣经就一再是用这个虚这个字，新约旧约都是用这个虚。而相反的，神呢，真神只有一位，就用真这个字，真实，他是实有其神，实有其，就是他是一个沙类，是一个真的。但是你那个假神的话，它是一场空，也是一阵风而已。那请你们看罗马书第一章哈，到了保罗的时候，他用同样的一个字眼来描写这个假神，就是假神是虚的。你看他不管是拜关公、拜马祖或拜 whatever， 说这个是虚的东西。所以圣经一直讲说，他不但说假神是不好或道德怎么样，他说选择假神是不合理性的一件事情。就你们把这个虚而不实的东西，你选择它，把它当真的。你们来看一看第罗马书第一章哈的第25节。你们知道罗马书第一章讲的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是可知的，但是有些人却不去拜真神，反而去选择了假神。然后圣经，新约圣经怎么来描写这个假神呢？第一章25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他不是说把耶和华变成虚谎，是说把这位真实的耶和华这位神变为虚谎的假神。说真的我不要了，而你选择了那个假的、虚的、空的。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那这是圣经一致的用词，就是说那个假神它是虚的，是空的，是无的，但是你们把它当作真的、实的、永存的来拜，那这件事情是完全不合理性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是以赛亚书第41章这里讲了，用这个虚这个字来描写这些假神。那从第42章开始，我们要介绍以赛亚书里面所这四首这个仆人之诗。这四首仆人之诗就是对弥赛亚的预言，说将来神所设定的救主，这位拯救者，他会以一个仆人的形态来出现。那弥赛亚，弟兄姐妹知道这个字义就是这个字它本身的意义是受膏者，就是说承受膏油的那一位。那我们现在21世纪的人就不晓得这受膏者到底在讲什么。那在那个时代，那个受膏者大家知道说那是一个君王加冕的仪式。那个时候列邦的君王在加冕的时候，有大祭司，有他们的这些，就是有人把那膏油倒在他的头上，就表示说这是就跟天子的观念是一样，就是这是天所命定的那一位来做我们的王。那在我们的圣经里面讲到神设立大祭司的时候，那个亚伦啊，那贵重的膏油倒在亚伦头上，这样一路流下来。你看那个诗篇133篇不是讲的说，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然后他用两个不同的景象来描写是怎么善怎么美的，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到亚伦的头上，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样从上这样浇灌下来。那膏油代表就是神的指定跟神所赐的福。接着他133面又说，就好像那黑门的甘露从天降下 ，OK， 然后在耶路撒冷那里有神所命定的福，讲的这是从上面他所指定的来祝福百姓的那一位。所以受膏者他的意义是神所指定的拯救者。那我们呢，就把这个希伯来文的发音，他发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翻译的弥赛亚哈米西亚，就翻译不论你是在英文是在中文，反正都是仿效他那个希伯来文的发音，把这个字音把它翻出来，但它的意义就是神所指定的拯救者。那在新约里面它是专门就指的是耶稣基督。那这四首的仆人之诗呢，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预言，然后我们把它称为是仆人之诗，因为在每一首诗都讲了说神的弥赛亚不是一位君王，不是一位征服者，而是一位受苦的仆人。那我们这四首诗阅读下去的时候，这个观念还有那个细节会越来的越清楚。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第一首的仆人之诗。好，仆人之诗总共有这四首啊。第一首是在以赛亚书第42章1到4节，那有的解经家说是1到7节。弟兄姐妹，如果你读的时候发现那个第几节到第几节稍微有点出入的话，没有关系啊。但大致上就是那里，只是说那些研究经文本身的解经家，他们彼此之间常常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同意。有的人说就有这几节，有的人说更长一点。好，第一首以赛亚书42:1到4节或1到7节，那第二首是到49章1到6节或1到7节，第三首是50章4到9节，然后第四首应该是最出名的那一首，也是最长的，就是以赛亚书52章13节一直到53章最后一节第12节。今天呢，我们的范围是要看以赛亚书第42章，看的这第一首的仆人之诗，我们从第1节看到第7节。我这样子好了，我先跟弟兄姐妹看他在新约出现的时候是怎么出现的，请你们看马太福音第12章第18节啊。我们先看一遍新约的这一段，然后再回过头来读以赛亚书他原来出来的地方啊。第12章，这是马太福音第12章的第17节啊。马太福音就是说讲到说耶稣呢，他就在各地去传道，而且在会堂里面去给人治病啊。那马太福音就说这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啊。好，第17节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就要公理得胜，外邦人要仰望他的名啊。这是马太福音来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来证明耶稣基督就是神的仆人，神所设立的弥赛亚。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以赛亚书他原来的经文这一段。好，这是第一首仆人之诗，以赛亚书第42章的第1节，我来读。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啊。旧约圣经讲到把神的灵赐给某人的时候，就是赋予他做神工作的能力，因为只有靠着神的灵才能够做成神的工啊。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如果你也可以把它翻成就是说 他会将公义带给万邦。许多英文的版本的翻译，他的那意思就是说，他不只是说去传这个公理，这公理的话大部分的英文都翻成 justice， 就是他会将公义带给万邦。第二节，他不喧嚷也不扬声，他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他是非常低调的。第三，讲到他的慈悲怜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设立起神的公义来，海岛都听他的训诲。第五节，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请大家读的时候顺便来体会一下希伯来诗它的这个对句，来欣赏它的优美，是一种很淳朴的很简单的但是非常隽永的一种优美感。创造诸天铺张穹苍，这是上句，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这是下句。然后第二句，将气息赐给地上的众人，这是上句，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这是下句。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这是上句，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这是下句，使你做众民的中保，这是上句，做外邦人的光。那请大家看一看他的这个内容，讲到众民，讲到外邦人，讲到是普天之下，讲到不只是以色列人，而且还有外邦人，做外邦人的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说我们的神，他的百姓不只是古时候的以色列人，乃是万民万邦。第七节，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那这是第一首的仆人之诗，我们再来稍微来把它来复习一下。我来读一下，就是我所预备的这个投影片。这位仆人是神所设立的，是我所扶持所拣选的。第二，这位仆人是神所喜悦的，这跟那个我的仆人心里所喜悦的，这跟主耶稣他受尽的时候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同样的意思。然后第三，有讲到说这位仆人他的能力来自于神，说神将他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第四，这个仆人的工作，这个仆人的所做的事情就是将公理传给外邦，就把神的公义使他临到世界，这是仆人所做的。那仆人的方法，他不喧嚷也不扬声，他是默默的工作，他以神的福音还有个人的品格来感化人，他不作秀，他不大声的喧嚷，但是他默默的，他不扬声，但是他的影响力非常的长久而且非常的广大。讲到这位仆人他慈悲的心肠，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特别关怀社会上的伤芦跟残灯。什么是伤芦跟残灯呢？就是那些人所不关心的，那些弱势的、被排斥的、被遗忘的那些人啊。所以这样的人在人的社会当中，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就会 crush 他们啊，就会不顾及他们。但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却对他们有个悲伤怜悯、关怀他们的心肠。错过了。好，那仆人的毅力，说这位仆人他的事工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他不灰心不丧胆。那我觉得我们做神事工的人，无论你是牧师是平信徒，我们都很需要这样子的鼓励，因为真的是拦阻很大，但是神所设立的仆人呢，即使是拦阻很大，他不灰心也不丧胆。弟兄姐妹，你做神的工作，或者你只是行善，圣经说行善却不要丧志，你去做的时候总是会遇到困难的， 那我们要学习啊弥赛亚。那仆人的作用呢，这里讲到一个很特别的字眼，叫做中保。那这个中保也能翻成另外一个字，叫做约啊，做众民的约或众民的中保。就是说借着这一位仆人呢，神跟啊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之间就立了一个约。那我们读新约的啊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特别读到说耶稣基督他是神跟人之间的约保啊，中保，他是那个更美的约啊，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那第六，这位仆人的拯救，他是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那在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有看到类似的话出现啊，这是第四十二章。那第四十二章的一开始讲的是这个仆人之诗，那后面就有一连串的赞美与劝勉。赞美是因为说听到了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大好的信息，所以有一连串的这个赞美。那赞美真的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用诗歌来赞美神，因为它是非常的优美的。那我很盼望其实在21世纪今天我们也能够有类似，即使是赶不上，也类似说到那种程度的那种隽永，那种优美的那种文词来赞美神，而不是那种简单的说 copy and paste 的那种的文词来赞美神。你看他这个新约啊，不是新约，就是圣经里面的啊，讲到赞美神的时候，你读诗篇或者读先知书里面啊，都是非常非常的优美的一些赞美词啊。说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基大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希腊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呐喊。那我们现在来写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基大人，把这个希腊，这古时候的一些名字的话，你可以改成现代的一些名字。这样人这边读的时候，就是说这是很真实的，不只是很笼统的、很模糊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哈。中国人要赞美神，美国人要赞美神，印度人要赞美神，非洲人什么的，全地都要赞美神。那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你讲到全地都要赞美神，你绝对不再讲自己。你在讲到说中国人要赞美神，台湾来的、香港来的 ，whatever。但是这样子越讲越详细的时候说，我们都要赞美神，神是伟大的，感谢赞美主。好，赞美的声音是从地极而来，就全地都要赞美耶和华。然后在这一章的后面就讲到说一些劝勉的话，说不光只是说我们很兴高采烈的来感谢赞美神，他也这边就在赞美当中给我们做了一些的提醒。那这个提醒呢，他就讲到说一样事情，说以色列啊，当初神不是没有派先知去跟你宣讲信息，但是你没有听进去。以色列的罪是什么罪呢？以色列的罪就是麻木不仁，是对神已经完全那个知觉已经冻结了。所以这边就说这个经文上就说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此，谁肯留心听，以防将来呢，等等等等。就是说他们是神给他们有话，但是他们听不进去，神给他们有东西给他们看，但是他们看不进去啊。不是说神没有启示，神没有话语，而是说他们已经对神 turn off，就听不进去了啊。这个是这一章后来的一个劝勉。那第43章到44章的第五节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分段从43章的第一节就开始一个新的段落，那这个新的段落一直要到44章的第五节才结束中间有个小小的诀窍，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说我怎么知道它这个段落呢通常它段落的时候就有说神的一种宣告，神的一种讲话。从第43章的第一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 啊，以色列啊，造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啊，神的话语临到他们啊，所以那你知道说这是一个新的段落的起头。那请你看到44章的第6节啊，刚刚我们说到前面那个段落是到44章的第5节结束，这就表示说44章的第6节应该是一个新段落的开始。那我们看看44章第6节呢，这样子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啊，就这是一个新的开场白。神怎么说呢？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等等啊。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刚刚所提到的那个段落，就是43章的第1节到44章的第5节哈。这里讲的是说神对他的儿女的招聚与复兴哈。我就不很仔细的把它来讲一遍。那这个内容呢，希望大家能够自己看一下。他有讲到说神的恩典他会临到万民，有讲到说神会从天涯海角来招聚他的儿女，说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粽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回领回。这表示说将来神的儿女会在东南西北，从地极，从远方，世界各地都有归主的人，不只是以色列人而已。以赛亚书里面常常讲到说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们看一看这个第43章的第19节到第21节，请弟兄姐妹翻到这一段，然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第19节一起来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百姓，我的选民喝。我的百姓是我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那弟兄姐妹读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熟悉一个观念哈。当以赛亚书讲到说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时候呢，讲的是说一条归回神的道路啊。从近处来说，就是当年那些被掳的百姓要归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会穿越过这个旷野跟沙漠啊，所以神要在那里把这些蛮荒之地哈，使它重新成为一条可以走的一条大路，是归回神的一条圣路。圣路的意思就是说分别为圣，归耶和华的一条道路。那从远一点来说，就到了我们现在，就是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身体，因为他的舍身流血，来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信主的人可以经过这条旷野的道路，一直到这个至圣所。希伯来书第10章19到20节讲到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这条路所表达的是神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救赎，对我们的恩典，那最终是应验在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借着信靠主耶稣，我们的过犯得到涂抹，我们的罪孽不蒙神纪念，所以我们可以归回耶和华啊。那是这一段这里面有2节的经文，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有时候你会被人问到说，我们都听说神创造天地，也知道说我们人类是神所创造的，然后我们有时候会被人问到，或者自己会想说，那神为什么要造人？神这么伟大，他三位一体的神，他自己好好的从永远到永远 他不缺少我们，说神为什么要创造我们，说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那整本圣经里面讲到说神造人的目的，或者说神选召他自己百姓的目的，唯一你能够找到的就是在以赛亚书，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43章。那我读一下哈，第43章的第7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这里讲到神造人的目的，称为我名下的人，一开始人都是称为神名下的，耶和华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又造女，但是后来人犯罪远离神之后，那称为神名下的人呢，就是蒙神所拣选又归回信主的那些人。神为什么要造人？神是为自己的荣耀而创造人类的。然后我们再看第21节，还是43章哈，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啊，原来神造人的目的是为了要述说神的荣耀。那我要跟大家商量一个哲学上的问题。哦，不见了，不见了，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一般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想法，觉得神是伟大的，是善良的，是慈爱的，那他就好像一位父亲一样，说父亲的话应该都是替我们做儿女的着想，啊，父亲的存在是为了儿女，神的存在是为了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一些人类，所以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应该就是啊，要供应我们，要爱我们，要保护我们，应该是为了这些而存在的。所以但是圣经讲的却刚刚好相反，神造我们不是为了要照顾我，也不是为了要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也不是为了要保护你。圣经怎么说呢？神造我们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好叫我们述说他的美德。我们一听就有点反对，神不是很自私吗？哦，原来神造了半天是要我们去说他的好，讲他的美德，说他的荣耀，我们就有点接受不下来。这样子的话，神好像不是很伟大。一个伟大的神应照着我们人自己比较有限的想法，就是伟大的神应该就是非常不自私的，牺牲到底的，为了他的儿女，就是说不顾自己的。那这个的确神也做到，从耶稣的身上我们知道他替我们上十字架啊。但是讲到这个严谨的题目，神为什么创造人类的时候，这弟兄姐妹，这真的不是我们用这个有限的自以为是的思想所能够明白的。但是真的是照着圣经所说的，神造人是为了他的荣耀，是要我们能够述说神的美德。这个中间是怎么 work 呢？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就知道说，我们人的来源，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里面的这些个性等等，都是从生命之主神那里来的。就只有当我们重新归回，重新顺服在这一个我们的来源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里面的一切就顺了，我们里面的一切就变好了，就归回正路了，我们自己的福利也就达到了极点。可是当我们不顺服这位权柄，不归回他的时候，我们只是要照着我们目前的逆性，然后说，神啊，你怎么不爱我？神为什么这东西不给我？神为什么这样子？你知道，你要很爱我啊，我要什么都给我，这样子才是一个好神。这样的时候反而不是一个好的神，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在纵容我们，溺爱我们，就跟你那2-3岁的那个孩子，他要什么你给他的时候，你并不是在爱他一样。神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道理，是我们不太容易体会的，就是说当我们只有归顺于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口来述说他的荣耀的时候，我们都跟神走到一条路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本身的福利才达到了极点。所以这是神爱我们的方法，只有他配得，只有他就是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智慧。你如果是归顺于一个人的话，无论他是爱因斯坦或什么的话，你自己还是会有许多的苦，许多的不顺的事情。只有说 归顺于神，降服在他主权之下，然后我们可以诚心悦服的开口来诉说神的荣耀的时候，你自己的本身的福利还有你周围的人，这个福就达到了极点。所以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诉说我的美德。那这句话呢，说的一点都不错。那后面的这一段呢，我今天有点过时，但是后面这一段我要给大家看，就是44:6-45:25。我一定要给你们看这一段的圣经的一个特点，就是除我以外再无真神这句话。那这是这一个段落反复的不断出现的一句话。那弟兄姐妹，我盼望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一些字眼不断的重复出现的时候，你会 pay attention， 你会 catch 到，然后你知道说啊，神一直在讲这句话，这句话大概是很重要，他要我能够读到心里面去。好，请你们看44章从第6节开始，我读几节给弟兄姐妹看，重点式的复习一下。第6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这是很正面的说。那么请你们看第8节，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这是从反问的方式来说啊，除我以外难道还有神吗？那个其实没有那个真字啊，就是除了我还有神吗？诚然没有磐石，在古时候的观念说那个神是磐石哈，就能够做真神做磐石的一个都没有。那请你们再看第45章还在这个段落之内哈，45章的第5节，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好，那请你们看第6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好，请你们再看第18节哈，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哈。你要仔细要研读一下说他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哈。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哈。不断的出现，请你再看第21节哈。21节的下半段哈，从那个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岂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哈。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哈。弟兄姐妹，这句话不断的出现。那我们结束之前，我要请大家看一下44章里面的一段话哈。这就是黄坚幼父什么外孙鸡酒，绝妙好吃啊。这里讲到说那个偶像跟木材啊，说讲到有一个人呢，他就去找了块木头，他先去种这个树啊。44章的14节，他砍伐香柏树，又取柞树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雨长养啊，把这个树养好了，是很好的树啊。第15节，这树人可以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了烤火，又烧着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跪拜啊。就同样是一棵树啊，他把这棵树砍了啊。16节，他把一分烧在火上，把一分烤肉吃饼啊，一边取暖一边烤肉吃饼，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然后呢，17节，他用剩下的做了一个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着偶像俯伏叩拜祷告的，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就是都是那块木头，
他那一半就是烤了火了，做了饼了，吃饱了，剩下的想一想就雕刻偶像，然后就像自己做出来的去拜他，说这是我的神。这讲到说假神的这个虚妄是不合理性极端，这明明是人手做出来的，这关公马祖什么，他明明就是历史上的一些人，但是你要把他搞得这么大事来拜他，就是圣经不是说他不合道德啊，他其实也是不合道德，就是很多古时候偶像是败坏道，就是他极端的不合理性。可是人还要去做这个不合理性的事情，就是人的心眼被蒙昧了。
好，弟兄姐妹，就是这一段呢，我们就复习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向我们启示，你是创造万物的神，也是爱我们的主。因为我们预备了我们的救主弥赛亚耶稣基督，在神所设定的时候，主耶稣他降生了，舍身流血，使我们能够因为信他而白白的得救。愿主的恩典继续与弟兄姐妹同在，使我们对神有个信服的心，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可以述说耶和华的美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